喜少的心有一个 laughter 在我们的里面。那我还记得当主耶稣差派70个人两个两人出去赶鬼出去服侍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七十个人就很高兴的跟耶稣说，连鬼都能够服了我们。主耶稣说，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而欢喜快乐，你要因着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而欢喜。因为一个人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呢，表示这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有神的权柄，就有神在生命册上名字有份的人，你就有神的权柄在你的身上，要因着这个而欢喜。说完以后，耶稣就被圣灵感动，大大的欢笑，哈，就是 laughter 哈。那么，所以我们想到以撒的时候，想到 laughter， 我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 laughter 在我们的里面。我讲到这里，我就特别想到有一次哈，我在带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那么在祷告会里面带一些孩子，那么那一天在带小孩的时候，刚好讲到亚伯拉罕跟以撒哈，那么就讲到以撒这个喜笑，就那一次很奇妙的，就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就有好几个小孩子哈，他们就被圣灵大大的触摸，那一天就在神的面前大大的喜笑。所以我觉得神实在是很有意思，圣灵在我们当中可以做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撒他的名字是喜笑，那么以撒这个名字也不是他自己父亲替他取的，是谁给他取的呢？以撒这个名字是神亲自为他取的。所以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个孩子，你要取名给他叫什么？叫以撒，好，要叫以撒，叫喜笑，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神所给的名字。那么，我们也看见，当撒拉真的把这个以撒生下来的时候，真的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他就在神的面前大大的欢喜啊。好，那我们再看到，今天我们提到以撒，我们也要提到这个以撒也是应许之子。那我们上次已经稍微提过了，以撒是应许之子。那么所以呢，这个以撒是从在属灵的里面，他是应许之子，是神所是神的定义，是神的意思里面，是神的应许里面所生的。那么我想这一个部分我就不再提太多哈，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那么但是我们要我今天要特别也要分享到，当我们提到以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所信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哈。通常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父亲的形象，所以有人说亚伯拉罕可以看见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可以看见圣父的工作哈，可以看见圣父的工作。那么当我们提到以撒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以撒基本上来讲他是应许之子，以撒也表明了是耶稣基督哈。那么如果我们思想到以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独生子。那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天父的什么独生的儿子哈。所以以撒身上有一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表象。那么其实基本上哈，讲到以撒这个 Isaac 这个名字哈，在回教徒里面哈，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会那个回教那个叫什么阿拉伯文啊，阿拉伯文讲到神的时候，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就叫什么？就叫以撒，叫 Isaac。那好像哪一个国家啊？那个马来西亚哈，马来西亚很多在马来西亚里面，他们就讲到他们在回教里面，每次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音哈，那个音就是 Isaac， 就是这个就是以撒这个音哈。其实回教徒他们觉得那个在回教里面就常常提到这个耶稣的名字，那么我们就跟我们的中文讲到这个以撒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看见以撒有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么特别当亚伯拉罕来 来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撒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表。而在另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指的众子孙，乃是指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那也是在这个以撒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那么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被献祭成为一个祭物。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被怎么样，被献上为一个祭物所以我们思想到以撒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在以撒身上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么就是以撒呢，他会做父所做的事情，重复他父亲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好，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看见主耶稣在那里非常清楚地说到，耶稣他凭着自己他不做什么事情，但是他看见父所做的他也做，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以撒有预表到耶稣基督，而且是重复父所做的。那么我们提到这里，我就要特别提到从好的一个部分来看以撒。但是呢，这是预表，但是以撒还是什么呢？以撒还是人，他不是真，他不是神，以撒是人但是我们看一下以撒怎么样来重复父所做的。我们就翻到创世纪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六章的十五节十五节，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他父亲所挖的井，我们看直接就跳到十八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都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下句话说什么？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所以我们看见以撒可以从他的身上看见他重复做他父亲所做的事情。他父亲曾经挖过的井，他再把它挖出来。他父亲曾经叫过这个井的名字，他重新叫这个井的名字。那比方他父亲叫挖井的时候，那个井的名字叫做示巴那么这个以撒他把这个井重新挖出来，他也用父亲的名字，父亲所命的名字示巴，他也取名叫示巴。那么这个示巴后来就是别示巴那么别示巴在圣经上面多次的都提到别示巴是很出名的地方。我们就看一下二十六章的第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井起名叫示巴，因那个城叫做别示巴，一直到今日所以我们看见示巴有一个井，那这一个井，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叫做什么？叫做别示巴。那么在圣经上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就提到亚伯拉罕所挖的这一口井挖的这一口井。那我想我们就从第二十三三十一节看二十一章三十一节，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别示巴就是盟誓的井，就是发誓盟誓结盟的一个意思结盟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别示巴。那么当他父亲挖了这个井的时候，还在那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向耶和华来呼求，在那里来跟神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挖井的事情，以撒 做什么？做他父亲做过的事情，做他父亲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在思想到以撒的时候，以撒跟亚伯拉罕，我现在是这一段都是提到以撒跟他父亲亚伯拉罕啊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也看到以撒呢，也是亚伯拉罕也替他这个儿子来娶妻子哈。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太精彩了哈，应该跟单身的弟兄姊妹好好的来分享这亚伯拉罕替他儿子来娶妻利百加的事情。那我们稍微也翻到圣经创世纪第24章啊，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呢就要为他的儿子来娶一个太太哈。那当这个时候他年纪老迈，他的孩子还没有成亲，他就先找了他的一个老仆人。这个老仆人来的时候呢，就跟他说：“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我的大腿窝下面。”好，他就跟亚伯拉罕就叫这个仆人要跟他起誓，起誓是跟这个约有关系的。这个起誓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你要跟我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往我什么本地、本族、本家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老婆回来啊！”我们从这一句话就知道，亚伯拉罕他非常的尊重，或者是说他非常的相信神所给他的应许，所以要去什么我的家乡为我娶一个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回来，不能是家。迦南地的一定是要我本地本族的啊，并且还有一个原则，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去，一定要什么把这个女孩子能够带回我的家里。哎，我常跟单身弟兄姊妹说，我也要做这样子的祷告哈，让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弟兄不外流哈。我们都是要把姐妹娶进来的。我曾经在单身牧区里面啊做过这样子的祷告，不过有一次我真是输给另外一个纽约的牧师哈。我们教会有一个以前在单身牧区有一个小组长，一个弟兄的小组长，非常好一个弟兄小组长，他呢居然就嫁到就嫁到纽约去。他结婚的时候我说：“哎，我真是输给那个纽约的牧师，把我们的弟兄带到纽约去。”现在他跟他妻子两个都在纽约，太太已经要准备生第二个了。那不过我常跟神祷告，我也跟单身的弟兄姊妹勉励，我说我们弟兄不外流哈，只能留在这里。祷告要他们多把姐妹娶进来哈。那好，那我们看到这一章，亚伯拉罕对他这仆人说话的时候哈，那我在这里我就想到这个老仆人哈，圣经上没有提这个老仆人叫什么名字，但是我们真的看到这个老仆人，这个仆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仆人，而且是一个敬畏神的仆人。圣经上都没有提到名字，但是这一个仆人啊，他不只是顺服神而已，这一个仆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仆人，并且是一个有智慧的仆人。阿们。所以你看这个老仆人哈，他不但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他能够起誓，他也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能够遵行他的吩咐，并且这个老仆人是一个仰望神的人。所以呢，这个老仆人他在那里说哈，这件事情很难呐，我要去家乡帮你儿子找一个老婆，你说这个责任大不大？假如今天在我们当中哈，有人跟你说哈，说伟业呀，你是我的仆人哈，那你替我儿子娶一个媳妇回来哈，你觉得你那个压力会不会很大？那么万一娶的不好怎么办呢？哈，万一以后这个媳妇出问题怎么办呢？好像今天早上曾牧师说，还没发生事情就很多的忧虑啊。那么但是呢，这个老仆人他接到这么艰难，或者说拿到这么大的一个托付跟使命的时候，他就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看一下24章12节哈。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他跟神祷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在神的面前跟神在那里做祷告，求神给他好的机会，求神可以施恩给他的主人亚伯拉罕。你看啊，他不是说求神施恩给我，他说什么？求神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所以这是看见一个这一个仆人他在神面前的，他在亚伯拉罕的面前的一个心态。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身份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所以我们主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样遵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忠心，那么我们能够以主的心意 为心意哈。所以这个仆人在这里说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这个好机会是什么呢？他就在那里，不但遇见好机会，他非常的有智慧。所以我相信这个老仆人，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那个意念，神就给他启示，就给他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么多女人都来，女子都来打井，好，那么都来打水。当打水的时候，如果我对哪一个女孩子说，请你给我水喝，如果这个人可以主动的说，我也把也让你的骆驼有水喝的，我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神所为我预备的啊。那我们看见这是这个老仆人的智慧，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很非常的有智慧？他在那里说了这一句话。那我也在这里顺便一提哈，单身的弟兄姊妹哈，或者你要找对象的人哈，你要怎么跟神祷告呢？我跟你讲，我有写了一本书哈，叫做《单身贵族祷告乐》，不晓得有多少人有这本书，举手一下。这么少人有啊？啊，怎么举手的人都不是单身的？单身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是要去买这本书啊，为你的婚姻来祷告，来预备你自己。我在这本书上面就用这一段的经文啊，教大家要怎么样祷告。你就要跟神祷告啊，求神给我遇见什么？给我遇见好机会，求神给你遇见好机会。你怎么样找一个好老婆啊？你怎么样能够找到妻子？你怎么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弟兄？你要跟神祷告，求神给我遇见什么？遇见好机会。我们一起说哈，来，求神给我遇见好机会。那结了婚的人不能这样子祷告。单身的你要说求神给我遇见好机会，而且这个好机会来的时候啊，你不要 miss 掉了。所以我就想要说，这个老仆人他为他在这一个祷告实在太好，求神给我遇见好机会，而且这个好机会要从神那里来的智慧，这个好机会来的时候你不会 miss 掉。所以这个老仆人可以在神的面前他有这样子的启示跟智慧啊，就是特别讲到打水的这件事情。那我很欣赏这个利百加哈，这个利百加呢真的是看见这个利百加他有很多很多的美德哈。那么如果详细的要讲，你要去看我另外一本书叫女人的咒诅跟祝福，上面有特别讲到利百加。那我很快提一点，我觉得这个利百加非常的有美德啊。利百加身体健康，因为你想想看，他要打水给供应这个老仆人喝，还有什么，他几只骆驼啊，十匹骆驼哈，他不知道要打多少的水。我相信他的膀臂一定非常有能力。我记得我去以色列，尤其是去年去以色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给我们看以前啊人家打水井的那个水罐子有多大哈。那我一看那个水罐子，我就在想哈，这十匹骆驼哈要喝饱，要有水喝哈，那这个女的一定要膀臂有能力，否则哪里能够让十匹骆驼可以喝得饱呢？我在以色列看那个水罐子就只有这么大耶。去井里，我后来想，她如果太大哈，这个女人要把那个水罐子放到井里面去拿是拿不上，很难拿上来，还要用绳子哈，所以那个罐子也不能很大，那个罐子大概就是像我手指差不多这么大。你想看十匹骆驼要喝水，它要挖井要多少次哈？所以我看了利百加呢，我觉得她是一个身体很健康的女人哈。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一直那个单身弟兄很。 那个没结婚的哈，我说你喜欢的姐妹是要怎么样子的姐妹？她说要身体健康的，所以我觉得哈，那个太瘦弱大概不行哈，要身体健康。我们做姐妹的，让你自己身体要强壮，身体健康，这是利百家身体很健康哈，很健美。那么还有呢，这个利百家，我觉得她非常的大方哈，我想我们如果今天要跟单身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的话，我一定要讲，我要说哈，大方太重要了，要很大方，不要扭扭捏捏的哈。那么如果有好机会临到的时候，要大大方方的能接受嘛。那么扭扭捏的话，机会就跑掉了哈。所以我觉得大方很重要，要非常有大方。那么还有呢，要有敏锐的灵哈，敏锐的灵，他能够看见老仆人的需要，他能够看见骆驼的需要，他有个很敏锐的心啊。还有利百家呢，他不但是非常的大方，他很会招待客人，所以他听见这老仆人的状况的时候，他就邀请他说，你可以到我们家来哈，我们家里面有足够有粮仓啊，我们有足够可以住宿的地方。所以我看见这个利百家，他是很会待客接待哈，很有接待的一个恩赐。好了，那另外呢，我想这个利百家哈，还有最后呢，我要提到这一点，就是利百家非常的勇敢哈。那么当这个老仆人最后到了他家里面，这个老仆人说哈，这老仆人说了跟利百家的父母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先看到创世纪24:42哈，他说，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可以通达。你看这老仆人对神的信心，叫神叫我的道路，所行的道路可以通达。48哈，说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好，你看合适的道路，他在神面前的呼求祷告，他说现在呢使我可以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这是老仆人的要求，好，你们若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就告诉我，不然我就可以或左或右。那么这个利百家的父母还有他的哥哥拉班就说哈，他说这事是如果是出于神，我们就不能好说好歹的。不过我们现在总要问一下当事人吧，我们要问问看这个当事人利百家啊，能不愿不愿意跟你走。那么所以他们就把利百家叫来，就问利百家哈，你看利百家的答案是什么呢？啊？利百家啊的答案就什么样呢？我们一起那个看一下57哈，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58，他们就叫了利百家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家说什么？利百家说我去啊，就好像婚礼上说我愿意啊，那我去啊。我说这利百家太勇敢了哈，这个人从来还没见过面嘞哈，听了老仆人的这一番话，他就什么，他就有这个信心说我去，这是勇敢。如果你今天讲圣灵所给的恩赐，我觉得利百家有什么恩赐？信心的恩赐哈，马上就说我去，他就去。好好，那我暂时讲到这里，可是我要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创世纪24:60，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行，他们就给利百家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看到这句话语是当利百家说我去的时候，他的父母啊，他的哥哥给他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说，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愿你的后裔怎么样呢？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人为他的祝福。你的后裔要得到夺得仇敌的城门。好，我们现在再请大家翻到创世纪22，我们来看啊，创世纪22，创世纪22是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啊。那么后来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语，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十五节开始啊，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请。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把这两节经文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把这个儿子献给神，以撒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童子的时候，神就指着自己启示说什么，就对以撒说，你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什么呢？论子孙，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神就在那个时候就对以撒说了一句话，你的子孙怎么样，必得着什么仇敌的城门。那我们今天来看利百加，利百加当他要嫁给嫁给这个以撒的时候，他家里给他的一个祝福是说什么，你的子孙要得着，你的后裔要得什么，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看见对以撒来讲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对利百加来讲也是要什么样，你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我要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思想到，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假如你有儿子，我有女儿，那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儿子要娶谁呀，女儿要嫁给谁，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神的里面，我们为我们儿女祷告的时候，神会把他的心意放在儿子的身上，也会把心意放在女儿的身上。那么如果是神要有配合的，神就会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面做什么，做同样的工作，做同样的感动，做同样的呼召，做同样的拣选，阿们。所以当这个以撒在他年轻的时候做童子的时候，神让他在这个家庭里面能成长，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就是将来要夺得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利百加在另外一个家庭来成长，在另外一个家庭成长，长到要成婚的时候，那么他的家人给他祝福，你要夺得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所以在虽然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面，但他们的结合都看见上帝的心意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我有女儿，我要为我的女儿这样子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为我 为她来预备一个伴侣，是这个伴侣是你在她的 生命里面要做更新的工作，要做调整的工作，主，这一个人一定是你已经预备好的，哈利路亚。所以有一天当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能够成就，阿们。所以这个神可以在两个人身上做相同的工作，但是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那么因此你就可以为另外那一个人的为另外那一半来祷告。如果你有儿子，就为将来的那个媳妇来祷告，如果你有女儿的，为将来的女婿来祷告，而且神要一定在这两个人家里面要做相同的工作。那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哈，我真的想要讲一个令我非常感动的，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她一直想要孩子都没有孩子哈，那么感谢神。一直想要孩子都没有孩子，那么很多很多年，后来他们夫妻就决定要去领养一个孩子啊。那么因此呢，他们就去办了手续，要准备要来领养这个孩子。但是没有想到，当他这个手续一去办进去，去办，而且把这个领养的程序都已经送出去以后，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哎，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怀孕了，那么怀孕了以后，很多人就问这个姐妹一个问题，也问她先生说，那现在你既然自己已经怀孕了，那你还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就祷告，以后两个人都非常有平安。所以呢，他们 说我们不但要自己要生，我们也要领养这个孩子。你知道当他把那个 paperwork 放进去的时候，他的那个他们希望的要领的那个孩子哈，有一个 request。那么这个 request 是说希望这个小孩子大概是几个月大的时候，他们要领取这个孩子。所以他算一算时间呢，其实就跟他现在自己怀孕要生的这个孩子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时候啊，那个是差不多的时候。所以呢，我很感动一点，我就要讲哈，就是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去他那个小组聚会，这个姐妹就提出来一个祷告哈，她说请大家为我要生的这个孩子祷告哈。他就，但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他说也请你们为我那个准备要领养的孩子祷告哈。他说其实我领养的那个孩子现在呢哈，在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孩子以后他父母不要他，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因为他现在正在这个怎么讲，怀胎的阶段里面。但是我要先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他的父母如果不要他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伤害啊！我那天听到他这样子一个祷告的时候，我掉眼泪。我说主啊，这个姐妹她有很大的信心，这个姐妹她真的是能够顾念，她为她两个孩子祷告，一个是领养的，一个是还没有生的，一个是即将要生的，这两个孩子都差不多的时间啊，可是他就开始先为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弟兄姊妹，这个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当我们在为我们儿女祷告，为婚姻祷告，为等等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按照上帝所给我们的智慧，神的灵的启示，我们真的是可以为那一个即将要成就的工作来祷告，哈利路亚！而且祷告的时候你会大大欢喜，所以我非常期待，当我这个姊妹不但是再过几个月她就要生了，我也非常期待看到她要被领养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因为是我们祷告过的孩子，哈利路亚！我也相信那个将来她那个被领养的孩子也会在这个家庭里面有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祷告里面哈，求神可以给我们有神那里来的启示，有圣灵感动的工作，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为我们即将有的那个媳妇哈女婿来祷告，为他们的子孙的子孙来祷告，阿们，让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利百加这非常重要的这句话语，就是你的后裔要得着什么仇敌的城门。神在两个人身上都两个家庭里面都做同样的工作。那么接下去我们也再重新思想到哈，以撒，刚才我们讲到以撒跟亚伯拉罕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现在要看到是亚伯拉罕以撒他自己本身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都知道以撒是一个应许之子，但是以撒不但是一个应许之子，其实以撒在他做童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顺服神也顺服父亲的一个孩子。有哪一个孩子他父亲带着他要去献祭的时候啊，以撒能够这样子顺服呢？啊，以撒当时就这样子的一个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顺服父亲的态度，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所以我们看见以撒真的是一个顺服，如果他父亲当时哈，他如果不是以撒自己也愿意哈奉献给神的时候，其实他爸爸把他身上柴火都那个柴都绑好了放在他祭坛上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他爸爸要把他献祭嘛，他不会不知道。但是以撒没有说，哎，爸爸你怎么这样子做，我下来走了，好，没有。以撒什么，他也是甘心乐意的，对不对？他也在祭坛上面。所以我们看见以撒他是顺服在神的里面，他顺服他的父亲。第二个我们看见以撒他这一生里面，我们看见他在起码在他中年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常常与神有亲密交往的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以撒40岁要娶这个 利百加的时候可以看见。好，我们看到创世纪第24章的63节哈，那个时候以撒呢，在夜间的时候，63节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哎，利百加要来了哈。那我们知道以撒是什么？在夜间的时候，他也懂得在田间默想，他跟神中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田间默想，他能够在夜间的时候啊，能够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田间默想，是一个懂得默想的人。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的弟兄们哈，做一个常常在神面前能够默想神，默想神的话语，默想上帝的作为。我们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弟兄，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与神亲近的一个关系，在田间里面能够默想，好像在花园中能够与主同在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以撒跟神中间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在40岁的时候，他还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么然后我们就要看见，那么神呢也在跟以撒中间，神就向以撒说话，神也跟他来显现。我们看到创世纪26章第2节哈，那个时候有饥荒发生了。当有饥荒的时候呢，那个神就向以撒显现哈。我刚刚有讲到以撒好像什么，父亲所做的事他也重新照样做，父亲发生的状况他也照样发生哈。所以这个饥荒，我们看见在以撒的时候有饥荒发生。第二节就说到，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大家有没有想到亚伯拉罕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子过啊？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家本族的时候，哎，一顺服下来，以撒往前亚伯拉罕往前走，就遇到什么？就遇到饥荒，他就下到埃及去哈。那在埃及他就受到试炼。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撒，神就跟以撒说，你不要到埃及去，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然后神就在这一次里面就向以撒显现，并且重新来声明神所给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约。所以在创世纪26章2到5节，我们就看见神就再一次跟他说，我要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不但要把这地给你，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你就知道对以撒来讲，他会有地，他会有什么？他会有后裔，而且呢地上的万国也要因你得福。哎，你说这句话是不是当时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所以三件事情，神的应许，神的约里面包括地土，包括国家，包括人民，这三个都有。好，这是神所给以撒重新所立的一个约。好，那我们再翻到26章的24节到25节哈。24节到25节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再一次向这个以撒好来显现。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你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我们看见神两次向以撒来显现，神过去向他的父亲显现，神现在也向以撒来显现，把他过去跟他父亲的约，跟他父亲的心意再一次来告诉以撒，好让以撒能够来承受神在他面前所要做的一个功，那个所要承接的一个使命。那我们看见这个以撒也像他父亲一样，当神他向他显现以后，对他讲了应许以后，以撒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献祭，来求告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以撒所做的父亲也做，以前亚伯拉罕所领受的以撒也能够领受。所以我们看见一直到 到现在为止，以撒都是一个什么样跟神很亲近的人。但是我觉得最可惜哈，以撒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好到老年的时候啊，以撒非常的可惜。以撒到老年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说啊晚节不保哈，或者是说啊到晚年的时候就不能够敏锐。你知道亚伯拉罕到年老的时候，他还是怎么样对神的声音？对神的话语信心到了一个高峰。可是以撒到年纪大的时候啊，到他快要去世之前啊，以撒却是糊里糊涂，眼目昏花啊，灵里面听不见神的，听不太清楚神的声音哈，连他自己两个儿子那个要祝福的时候哈，他两个眼睛昏花，都认不出来谁是以扫哈，谁是雅各，你看多可惜哈。啊，以撒呢，还有呢，顺便一提，以撒啊有一个坏习惯哈，有一个很不好的 habit， 什么 habit 呢？就是贪吃哈，贪吃，到年老的时候要给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还要先吃饱一顿哈，没有进食祷告一下，要吃饱哈。难怪耶稣说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一靠食物哈，就怎么样，就越来越加的糊涂。哎，我真的觉得，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吃的太饱就糊里糊涂，太饱就昏睡哈，会不会这样子？会哈。所以我们看见以撒真的是很可惜，当他年纪大的时候，眼睛昏花，也听不清楚哈，还有败在那个贪吃的这个毛病里面哈，所以就对神越来越不能够敏锐。这是以撒跟神中间哈，我们看见以撒的一个光景。那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成为像以撒这样子的一个人哈，我们一辈子都要跟随神来走。那么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保险我们到老的时候好能够不像以撒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心智，要有这样心智，我到老的时候我还要听见神的声音，我到老的时候还要顺服，我到老的时候还不能够让我的坏习惯，让我的 habit， 让我的老习惯好来辖制我，来捆绑我。好，那我们接下去再看以撒跟利百加之间。好，以撒跟利百加之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婚姻，是一个爱、一个顺服、一个安慰为开始的。所以当这个以撒第一眼从田间默想看到这个利百加的时候，他远远的就看见这个利百加，他听了这个老仆人的话以后，就把这个利百加啊娶回了自己的帐篷。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撒是40岁哈，以撒其实还蛮晚婚的，40岁。那他把这个利百加娶为他的妻子以后，圣经上就说他就爱他，所以他见到利百加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什么一见钟情啊，他就爱他。他不但爱他，圣经还给我们形容到说，以撒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啊，他因着这个利百加心里就得着了安慰。你说这个婚姻好不好？太好了，太美了，神配合的啊。那一看见就一见钟情，两个人就相爱，他就心里得安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婚姻的一开始是极为让人羡慕的啊，一个婚姻的开始。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见40岁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以撒啊，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你会有后裔要来承接。但是到他娶了这个利百加以后呢，圣经上再一次跟我们讲到，利百加跟以撒仍然碰到一个亚伯拉罕跟撒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生育，好，不能生育。所以在创世纪25章21节就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但是以撒做一件事情，他妻子不生育的时候，他就为他祈求耶和华。以撒不是说那我们去请刘师母祷告一下啊？以撒说什么？他就为他的妻子来祈求。弟兄们，我要跟你说，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如果你的太太不能生育，如果你的太太有疾病，如果你的太太有难处啊，你要知道，你为他来求告耶和华，你身上的恩膏要 cover 你的太太，阿门。所以你做弟兄的，你不要一天到晚等等你 你太太来为你祷告。我知道有很多弟兄们很怕开口祷告，每次祷告说啊，太太你比较行啦，你比较属灵一点啦，啊，还是你祷告吧。我跟你说，弟兄，你不要失去了你自己的这一个神给你属灵的位分跟神给你属灵的一个权柄。弟兄们，你一定要为你的太太来祷告，要为你的儿女来祷告，好不好？弟兄们啊，要自己，你不要等你太太说你来为我祷告吧，哈，这么被动，你要自己主动的哈，看见有难处的时候，就主动的能够为你的太太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你看多美呀、啊！当以撒为他的妻子祈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应允他的祷告。本来不生育的，现在得双生子，哎，哈利路亚！哦，得了双胞胎，他就。利百加就怀孕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说多美啊，多好，他就祈求就得了双生子啊。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地方，也就看见了神的一个心意。这双生子在利百加的腹中的时候啊，利百加就很苦。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面哈踢来踢去。所以呢，他说，圣经上说，利百加说，为什么这两个孩子在我里面相争啊？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哈。而且啊，我要顺便提一下，利百加觉得痛苦的时候啊，他总是啊很会怎么样呢？咒诅自己，总是会讲不好的话语。他就说什么，我为什么活着呢？你看圣经上在哪里讲？22节哈，我为什么活着呢？我干嘛活着啊？你看利百加自己的话语里面就充满了这个负面的思想哈。不过这个时候还好，他还会去求问神，所以利百加去求问神。当他求问神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将来会有两个国度要从你的腹中而出啊。那将来是小的要怎么样呢？要大过这个大的。所以我们看见利百加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很清楚的给他指明，神要拣选这个小儿子，哈，大过那个大儿子。神跟他说，这个小的，这个国度要被兴盛起来，那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所定义的事情。那我们一起再翻到罗马书第九章，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我们也看到12节啊。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二节，我们从11节开始看哈。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12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呼召，不在乎人做什么，乃在乎神的拣选。所以我们看见神有他自己拣选的心意。那我也真的相信有一些人是真的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可以服侍主的，有一些人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是要在事业上面发展的，有些人也许真的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要做君王的要做领袖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人是有不同的呼召，神对人有他自己的心意。所以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讲到这一个两个这两个儿子在利百加的里面，其实是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过我们比较不能够了解的，就是经上后面的那一句话，你说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哈。那我想当神在那里拣选，雅各的时候，并不是在那个时候神就说什么以扫是我所恶的，哈。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厄巴底亚书一下，好，我们看一下旧约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好，厄巴底亚书不太容易找，找不找得到旧约。在那个阿摩斯书后面，好，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好。我们看一下厄巴底亚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好。其实厄巴底亚书整章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神透过厄巴底亚 对以东所发出的预言。那么以东我们都知道，以东以东这个国家哈、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扫哈、啊，就是以扫以扫所代表的。那么因此在厄巴底亚书里面，不但讲到以东，也特别讲到以扫。那我们就看一下第十节啊，其实就是在那里讲以扫哈、啊，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然后十一节说，我们就直接跳到十二节好了。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在厄巴底亚书有给我们特别的解释到，神当时的拣选的确是小的，是大过大的哈，就是雅各是大过这个以扫。但是呢，圣经上说神恨恶这个以扫，并不是在他母腹当中就已经恨恶他。我们看到厄巴底亚书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什么？以扫所做的事情，哈，以扫所做的事情，他怎么样呢？他在兄弟遭难的日子，他没有去救助他，在他遭难的时候，好像反而让他的兄弟哈更加的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罗马书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话语，他罗马书是把他从出生一直到他一生的日子两句话就把他好像做了一个总结一样。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有一点这样子的了解。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利百加跟以撒。好，那我们就发现说，利百加跟以撒，当他们以撒跟利百加这个，当他们两个人有孩子以后，哈，我们就看见有孩子以后，这两个人的夫妻的关系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哈。那么以前两个人相爱，彼此的安慰，可是当他们一有孩子以后，哈，就发现啊，这夫妻两个人都有他们两个人的软弱。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软弱，我想我们都知道。最主要一个软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两个人都偏心哈。所以呢，这个爸爸呢这个以撒，我想他因为很爱吃哈，很爱吃，所以这个以扫生下来全身都是有毛，很适合在外面打猎哈。那一打猎完了以后，就什么就可以煮一个美味给他父亲吃。所以呢，这个雅各就特别以撒就特别爱这个以扫。那我们看利百加呢？利百加是妈妈常常在家里面，那么就特别喜欢这个雅各，因为雅各什么呢？喜欢在家里陪妈妈在厨房里面搞东搞西哈、哦，你就知道那个雅各也很会煮饭哦哈、哦。这两个儿子都很会煮哈、哦，他就可以用一个红豆汤，后来看见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所骗来。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两个利百加跟以撒就是两个人都偏心，一个爱一个。那我 encounter retreat 我还会再讲这个哈，今天不在这里讲。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对夫妻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偏心也缺乏沟通，以至于到要为长子的名分来祝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利百加偷偷的听见他的先生跟大儿子说：“哎，我要给你祝福了哈，你去做点美味。”哇，就是因为贪吃，所以就有机会，那个就给利百加有机会偷听了以后就有时间哈、啊，去让雅各啊去骗他的父亲。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对夫妻缺乏沟通，以致造成了后来极大的一个危机。但是呢，当在这一个为两个儿子来祝福的时候，我们翻到创世纪第27章，好，我们看一下以撒为这两个儿子的祝福，27章的第26节到29节，以撒，对儿子祝福，就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好，那本来是应该给以扫的，因为这个因为糊涂昏花，好，所以他就为 雅各来祝对，为雅各来祝福哈。我们看一下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就从二十七节开始看哈。他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因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土田地的香气一样。”二十八节，我们二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经。愿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你看，这是以撒为儿子啊，长子的祝福哈、啊。那么基本上在这个祝福里面，其实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弄错了啊。可是在这个祝福里面，跟神当时告诉利百加说，将来你有两个国从你身上出来，小大的要服侍小的。你看他的祝福里面就讲到什么，你要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下拜。其实他还没知道搞错了，可是什么，神当时的心意也是透过他的祝福就把他说出来，对不对？你大的要服侍小，要向你下拜，多国要来跪拜，多民要来侍奉你。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他很贪吃，他在晚年的时候跟神的关系稍差一点，他的祝福就只有两句，你仔细看，只有两节的经文，是不是很怎么讲啊，基本上比较疲乏一点哈、啊。我真的从以撒身上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远的时候，因为发现连祷告的词句都很少，言语稀少哈、啊，言语稀少。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亲密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祷告的词句很稀少，我根本没办法给人家祝福啊，我口中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口里说出来的话不会像诗篇里面讲说，哎，我的嘴里面就涌出美词，就是非常的稀少。这个我觉得从以撒身上对我自己是一个提醒哈、啊，如果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我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我的祷告就很疲乏，就像这个以撒一样。我跟你讲，以撒不但是如此，这么其实这句话这么疲乏，我们也看一下哈，三十七节哈。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啊，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你知道，当他以扫回来发现这个祝福，长子祝福已经被他弟弟拿走的时候，以扫很急呀、啊。他跟他父亲说：“你也要给我祝福。”他爸爸说：“我还能给你什么？我好像没有办法能够给你什么。”好，我们再看一下面三十八节。以扫就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住的福吗？你只有一样可住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他就放声而哭啊！我觉得很悲惨，真的是还蛮悲惨的。但是我们看见，真的以撒什么，到他连他自己儿子都跟他说：“父亲，你难道只有一个福可以祝福吗？你难道不能够还有没有多一点的福气可以来祝福我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真的我想我们就是从这里让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哈、啊。如果我们真的跟神的关系不亲密的时候，我跟你说，你连祝福都没办法哈、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们的口里才能够常常有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从我们的口中来出来。好，那接下去我想最后一个部分我要讲再翻到创世纪二十六章啊。我们再次翻到创世纪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哈，以撒。我刚刚讲到以撒从好处来讲，他做父亲曾经所做过的事情啊，他就照样做。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以撒在二十六章里面很明显的哈，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我们看见两个问题，两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二十六章，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看见哈， 在二十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地方，哈，以撒那个时候神跟他有启示给他，向他显现，又给他重生了父亲给他的应许，哈，那么都讲得非常的好。那么之后呢，你马上就看到二十六章的第六节讲到，以撒住在基拉尔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非利士人之地。那么这个非利士人之地里面，当时的王是谁呢？是亚比米勒王。好，好，以撒住在这一块地土上的时候，那么以撒就做了一件跟他父亲同样的错事。好，什么错事呢？我们看一下这里，他说，以撒说，哈，当这地的人如果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什么？那是我的妹子。他很怕说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很俊美，啊，容貌俊美。而且以撒怕什么？怕这个地方的人会因为利百加的缘故来杀他。哎，你说这是不是他父亲的问题啊？当时的亚伯拉罕就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很美，他说，你要说是我的妹子，你不要说是我的妻子。亚伯拉罕当时的软弱什么，就是要为自己保命，他怕他自己因为容貌俊美会丧命。你看今天以撒是什么？以撒跟他父亲是同样的这一个软弱在那里，所以他也他也在那里说什么？说这是我的妹子，哈，你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那么因此呢，他说非利士王亚比米勒有一天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在戏玩，哈，这个戏玩表示他们很亲密的啊，在那个很亲密的在玩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对他说，这个明明就是你的妻子嘛，你怎么可以说是你的妹子呢？啊，而且也因为这个缘故，整个非利士地亚比米勒的那个里面人都怎么样呢？都差一点，哈，要跟他妻子同行，要活在那个罪恶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以撒今天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是从他父亲所流传给他的，这个是从他的原生的家庭，是从他的家族里面所流传给他的一个极大的软弱，哈，他父亲说谎他也说谎，他父亲怕死他也怕死，哈，有这样子的一个软弱在他的身上。那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哈，我很欣赏有一个美国黑人的牧师，哈，叫 T.D. Jake，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 T.D. Jake，这个 T.D. Jake，没有人知道他，知道有些人知道 T.D. Jake， 他在纽约有一个很棒的教会，哈，他非常会讲这个夫妻关系，讲家庭，他讲得非常好。那我就讲一下这个 T.D. Jake 的问那个有一次，哈，我去听一个聚，在一个聚会里面。就看到那天那个信息那个节目单上说今天这一堂信息是 T.D. Jake 要讲，哈，那我看到那个 T.D. Jake 在台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下面想，这真的是 T.D. Jake 吗？我几年前看他讲到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哎，哈，那我就看那个 T.D. Jake 在那边讲到，哇，讲在讲讲的时候，明明语气内容都是 T.D. Jake，可是他的样子就不像这个 T.D. Jack 啊。后来他就在那天的信息里面，他就分享，他就讲到说他自己啊，他是一个黑人的牧师，他从小是在一个黑人的这个家族里面长大。他说在他的家族，他从小是经历了很多的贫穷，是经历了很多我们现在所想到那个可能黑人会有的问题啊，黑人里面的贫穷，他们的那个非常的不节制啊，那生活的习惯非常的差，他就是在这样子环境里面酗酒哈，等等，这些他是在这样环境长大的，所以呢，他从小就是在这样子情况里面。那 T.D. Jack 就说哈，其实在他身上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他后来感谢神他做牧师，可是他做牧师以后，他是一个非常胖的人哈。非常胖的人，那么他非常他减肥节食做运动，好，做任何的事情他的肉一块都掉不下来，所以呢他就说他有一阵子要天天去跑步啊干什么啊全部都不行。那么他就发现说 那他就一直跟神祷告，求神让他的那些肥肉哈，可以少一点，那么身体也这样子的话也不健康哈，所以他拼命跟神祷告。他说有一天圣灵就光照他说，你要把你家族里面，你要把你父亲的 devil 你父亲的魔鬼，要把他从你的生命里面赶除出去。他就回想起来，就想到他小时候他的家中他的环境里面酗酒的问题哈。生活习惯没有规律啊，想到他家族里面很多不好的一些的习惯啊，以至于他没有节制，吃东西的时候就乱吃哈，那有情绪的时候就猛吃啊。那么所以他就在那一天里面，他就被神来光照，他就在那里下定决心，他跟神祷告说，主，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把我家族里面的 devil， 把我父亲的 devil 啊，全部的都要把他赶出去。那么他就开始祷告，感谢主，就从那个时候他开始祷告，他赶出，他要拒绝这个他父亲家中所带给他的捆绑，所带给他的这些的难处啊。那他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他下定决心，他不要再接受他这个父亲家族里面所带给他的这些的难处，他就这样子来做。那么感谢主啊，差不多一年半之后啊，他就从这么大号的 size 缩小缩了一半。所以那一次我在讲台，他在讲台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他缩水了，他缩了一半。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他写了很多书，他有拍电影，他的电影他的很多的书都有拍成电影。那么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哎呀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是那个电影非常好看，我觉得比 Firewall 更好看，那个非常棒的一个电影，没有说教，但是让你一看那个电影，你马上知道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家庭的观念在哪里。我下个礼拜把那名字告诉你们，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电影名字，非常非常的棒。那么他就是这样子的，从一个家族里面父亲里面的坏习惯里面成为重新的站起来。他那次在台上讲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也自己在想哈，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我家族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力。我想上个礼拜有些人去参加 MER， 你就会面对很多原生家庭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捆绑，所带给我们的瑕疵。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在神里面，我们也要去检查一下。我这个礼拜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你去思想一下，在你的家族里面有没有家族性的影响哈，是你需要来面对的，或者是有一些好的你需要来持守的。我们不要小看一些事，比方说有些人家族里面就是酗酒啊，那么酗酒很厉害，那么他的儿女怎么样也都是酗酒啊。有些人在家族里面发脾气发得很大，那么你就发现这个什么原生家庭里面这些问题都会在我们身上会有影响力，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就像这个以撒，他父亲的问题他也要去面对。不过感谢主，这个以撒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哈，那我们真的看见他被神再一次的改变，也被神来帮助哈。那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另外我们在创世纪26章看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讲到他家族里面所带给他一些不好的影响力哈，他的父亲所带给他不好的影响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要把这些不好的影响力怎么样让这个 devil 从我们身上要赶除，我们不要走这样子走前人的重蹈这样子的一个道路。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却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以撒能够站在他父亲的好的地方哈，他父亲过去怎么样呢？挖井，他今天怎么样？也照样挖井。过去这个井虽然被非利士人填起来，他又重新的来挖井哈。那么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看见以撒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见证在这里。当他按照他父亲的井来把他挖井的时候，他就挖井就得什么？ 挖井就得水，每挖一口井都有水，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挖井这件事情，或者说他父亲被神的一个祝福，他也要怎么样，他领取这个祝福，所以他可以在他父亲挖井的地方得水。那我们也从这里看见一个在神国里面的一个原则，很多在现在讲财经基督徒讲财经管理的时候，也常常会引用创世纪里面来分享。你知道亚伯拉罕当他顺服神，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顺服神，按照上帝心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使他怎么样，昌大起来。所以亚伯拉罕极其的富裕，亚伯拉罕昌大起来，他跟昌大到一种地步，他的牛羊都太多了，所以跟他的罗德不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太多了，他们必须要分开来。好，那我们看到非常的丰富，亚伯拉罕极其的丰富，亚伯拉罕每去一个地方都怎么样，都很丰富。好，虽然那个地方会有饥荒，可是亚伯拉罕却昌大。那么同样的，今天以撒也是这样，神赐福给他，十二节，创世纪26:12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多少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耶和华就赐福给他。13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哈利路亚，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在那里耕种，就有多少的收成？百倍的收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子一个状况里面，他你知道种地需不需要有水源呐？需要。需不需要有井啊？那个时候那个你如果没有下雨就怎么样，需要挖井嘛。所以他每挖一口井就丰富，就丰富，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那个亚比米勒，那个时候非利士人都怎么样，记住他，觉得你太丰富了，你不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就要把他什么，就要把他赶走。那我们看见以撒就是在这样子，神就使他昌盛又丰富。那么感谢主，以撒还有一个很好的美德，你看他每一次那个井啊被填起来，他有没有去跟人家吵架过？都是别人来跟他什么抢啊，跟他来争这口井。所以他每一次争，他挖了井以后怎么样，你们要的话我就给你吧，我再什么，我再去什么，我再去挖一口井，每挖一口井就有水。那我们也从以撒身上看见，他不与人相争，他不与人相争，他总是愿意怎么样，又愿意退让。所以呢，到最后他挖到那一口井，我们一起看22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增进了，他就给这井起名叫什么？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因为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起来。感谢主，神就使他昌盛，再来昌盛，因为他愿意退让关系。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以撒在他生命里面真是有极其美好的一个美德。那么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后来亚比米勒本来当时把他赶走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一起的共存。但是呢，这个时候27节讲到亚比米勒这个时候又带人差人要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28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哈利路亚，因为他愿意退让，神使他丰富起来，而且这个丰富是看得见的。我觉得我们的神是实在是太实际的一位神，神的祝福是看得见的。所以这个以撒就这样子的，神的同在祝福当中，他就丰富起来，这个是看得见的。 以至于亚比米勒看见他丰富这么丰富的时候，亚比米勒反而想要来跟他和好。亚比米勒 要来到他这里，他亚比米勒说的这句话太宝贵了。他说：“我明明的看见神怎么样，神与你同在。”明明的看见神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真的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明明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丰富起来。那我就想到这个挖井的事情哈，当我们看见这个以撒，他愿意站在他父亲的根基上面哈，来挖井。那挖井就有水，那同样让我就想到，其实今天在我们很多的环境里面哈，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挖井的人，做一个挖井的人。你知道挖井哈，圣经上在民数记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有水喝，他们就挖井。他们挖井的时候呢，那个神就大大的来祝福他们。当他们在挖井的时候，有时候你挖井不一定有水啊。这里讲到以撒每挖一口井，什么就有活水，就有水出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挖井没有水，没有挖井没有水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挖井没有水的时候，没有水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懂得对井唱歌。对井唱歌说什么？井啊，涌上水来，涌出水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挖井的人。怎么样挖井呢？在我们生活里面，你希望你这一个地方有水吗？你希望你在你的工作上有水吗？你希望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水源吗？你希望在你的在你很干旱之地里面有能够得资源吗？你要挖井，挖井，你这个挖井要用祷告来挖井，为你那个最坚固的地方，为你那个最坚硬的地方，为那一个里面好像没有水源的地方，你要在那个地方来挖井，来祷告。那么祷告是你说我祷告了半天，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你要对你的井来唱歌，阿们。你要对你的井来唱歌，对你的井唱歌，说井啊，要涌出水来。今天早上，曾牧师在讲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经上讲到我们的里面要什么喜乐的泉源。你怎么样呢？喜乐的泉源呢？你要唱歌，你要来赞美，你要对你不能够唱歌的地方，对你最苦涩的地方，要在那个地方来学习来赞美。哈利路亚！什么时候你在苦难的地方你学习来赞美的时候，井啊就涌上水来了。哈利路亚！这涌出来的水可以使你经历到神的恩典与丰富。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对井来唱歌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哦，真是求你特别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主，我们今天看到以撒是你有应许在他身上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有应许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应许，我们不要让这个应许就从我们的身边来走过。主，我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若是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任何事情是从过去主在家族里面对我们有影响的，让我们好像走在一个错误的里面，或者走让我们在那里有捆绑有瑕疵的，主，我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愿意把这样子的 devil， 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瑕疵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断除。主，我也恳求你，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软弱的时候，有瑕疵的时候，主啊，教导我们用祷告来挖井。主，我们不但用祷告要来挖井，主，我们还要对井说，井啊，你要涌出水来。主，让你自己的泉源，主，让你的喜乐，主，让你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像泉源涌出一样。哈利路亚。主，我们涌出泉水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经历到别人看见就说，明明有神与我们同在，明明有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跟见证。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在让我们不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都被你的灵所感动。好，主，让我们也在你面前能够诚实面对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每一个情况。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让我们愿意面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你有得胜的确据，也有得胜的把握。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